大家一提郭兰英，首先说歌唱艺术家，唱歌的这个转型怎么来的？就是我说下面的第二个机遇，上一个机遇呢是40年代中后期，这个机遇呢是来自1956年。1956年呢，咱们当时的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这个故事，这个事儿大家都清楚，叫《上甘岭》。我估计年龄和我差不多的，或者比我大的，100%都看过这个电影《上甘岭》。当时的主题曲呢，就肯定得做到激昂向上，而且还不能跟过去的那种雄赳赳气昂昂似的那种气势一样，还多少要抒情。这个任务交给谁呢？作曲是刘炽，作词是乔羽。刘炽了不起在哪儿呢？我说刘炽先生的几个歌你就知道，让我们荡起双桨，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还有人说山西好，不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不是他的。再有那个新疆好，我们新疆好地方，就这歌揉在一块儿，这几个你想想，艺术风格差别如此之大的，居然是刘炽先生一个人写的，这真是一个有能的人。当然那个时代作曲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肯于下去采风花时间。当年雷振邦先生到新疆待了将近半年呢，写了《怀念战友》和《冰山上来客》，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两个插曲。你现在哪有一个作曲家跑一个地方采风得待半年才出两首歌呢？你还挣不挣钱了？还过不过了？所以那个时候刘炽这些人是可以把自己一头扎进去的。当时写词儿，让当时认为是最好的乔羽来写词儿。乔羽大家都知道，老头和蔼可亲，而且那个写词的功力相当强，全是生活化的一种描述，就如同我们大家熟悉李宗盛写爱情似的，人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词汇，但李宗盛笔下一写爱情，那几句话就打在你心里。乔羽就是生活化的表达，但是就给你的印象感觉非常深。所以乔羽呢来之后说写词儿，很快就写出大家很熟悉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个词儿本身呢，为啥抓人？就是它跟你生活当中高度接近，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你说哪个人的家乡出生地没有这样情况？他写完这词儿，有人给提意见，说一条大河呀，没有气势，你要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这多有气势。乔羽说不行，为啥呀？长江是有气势，那中国有多少人见过长江呢？长江流域的见过。除此之外，当时交通不便，北方的和最南方的人没见过长江，你这样就没有一锤子打到你心脏的感染力。所以他坚持，虽然很多人没见过长江，可是几乎每个人家乡往往都会有一条河。所以你说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才真正打到人心里去。你看他后边词儿，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那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他主歌部分。副歌的词呢是写的非常漂亮啊，这是我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就当我们把这词儿，你不用唱，不用听郭兰英唱，就我给你念的时候，你都会想到生你养你这片土地，你和这个土地上摆脱不掉的深厚的情感。就像我跟很多人讲，我说我是东北人，我可以自由选择我居住地，但我没权利选择我出生地。我只要在黑土地一出生，我血管里流淌的就是挥之不去的大碴子味儿。这就是你对家乡、对土地上升到对祖国的这种眷恋之情。这歌名叫《我的祖国》，那乔羽不是写绝了吗？这个歌词拿到刘炽，刘炽一看太好了，我要谱不好曲，我就别活了。他为了这个，刘炽是把自己关到房子里，在房门上写个刘炽死了，就你谁也别打扰我。然后他没灵感，他干什么？他出来跟你打扑克，打打扑克正玩呢，啪把扑克扔了，他跑了。为啥？他灵感上来。前后经历一段时间，刘炽就写出了著名的《我的祖国》。写完了一看，找几个人试唱不理想。乔羽说：“我认识个歌手，名字叫郭兰英。”你让他唱，那郭兰英不是唱戏唱梆子的吗？唱歌剧的吗？你再来试试。郭兰英一开嗓，全场震惊。你看郭兰英，她这个女高音演唱，她的声音可以说呀，那是响石裂云一般。她的高音非常高，而且亮，特别嘹亮。你等她下来到中音部分时候呢， 又非常婉转动听，百灵一般的动听。在这一开嗓，所有人没有不服气的，那唱得太好了。而这歌一传唱的时候，郭兰英女高音部分高亢嘹亮，婉转动听，到后边女高音独唱之后改到那个混声合唱的时候，你就觉得气势磅礴，排山倒海，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这歌1956年诞生的，到现在为止传唱不衰啊，不论是在国内的还是海外华人，没有不会唱这歌的。有一年台北的作家龙应台到香港大学搞讲座，他讲的就是一首歌一个时代，就问下边人说，你们那个对一首歌一个时代的理解，小时候从哪首歌开始？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有个教授叫胡伟立，叫什么，他还真不是内地人，他就是香港人，他就说我听我的祖国很有感觉。龙台，我的祖国，龙台没听过这歌，当然这是就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没听过这很正常。然后这胡伟立现场就开始唱，没想到他刚开始唱，在场的这个听讲座的学生有上千人，一半是来自内地，一半是香港，结果全场变成大合唱了，就不光是来自内地的学生，来自香港的学生也能唱两句。所以你看这个歌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流传，它已经正式成为了我们国家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就如果现在说我们想激起你爱国主义热情的这样的歌曲，首选就是我的祖国，我认为没有哪个歌达到这个高度，就不是说能和这歌并驾齐驱，他要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当之无愧的第一。当然这跟郭兰英本身细腻的演唱风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这是郭兰英凭借着我的祖国这歌一下子由原来的一个歌剧演员变成了一个歌唱艺术家。那么他人生当中呢，这样的例子呢到后来就越来越多，因为唱得好嘛，很多人都找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给老家山西唱了一首有名的歌，由乔羽作词，张帝昌作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我这歌现在比方说你问山西人，你说山西要选一个省歌哪个歌，当之无愧，就是没有什么并列的，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他不同有一年我在杭州的时候，杭州搞一评选，说杭州市搞个市歌吧，结果大家都选千年等一回。千年等一回呢，这个作者呢叫左宏元，老头在台北，他也是当年给邓丽君写歌的，他还写了什么甜蜜蜜，蜗牛与黄鹂鸟，踏浪，老头很牛。可这毕竟他这不是杭州人写的，甚至都不是浙江人写的，那左宏元查祖籍是安徽人呢。完了没办法，这选完了最后这事不了了之了，因为你再选一个杭州市别的歌大伙不爱听，就千年等一回，就是白蛇这代表杭州。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这个文艺作品不要看你政治宣传推谁，最主要你的质量，你是不是真正的深入人心。那么人说山西好风光，怎么叫深入人心？我原来还写过这个歌评，我说你看，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高处你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庄。我评价这句歌词是啥，这就叫盛唐气象，站在高处望上一望，看那汾河的水哗啦啦啦流过小村庄。这歌词写的太牛了，这是他第一段。第二段歌词我认为比第一段在表达意义上更上一层楼。第二段是什么呢，叫做杏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男儿能受千般苦，妇女能绣万种花，人有志气永不老，你看那白发婆婆挺起了腰杆也像十几把，多生活化呀！乔羽这词写的太牛了。然后张帝昌给谱上曲，找谁唱，山西的就郭兰英呗。这是1959年这歌找过来了，因为这个歌来自电影插曲，他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峰编剧，然后由苏里当导演。那么我说这个歌呢，不是说赞美郭兰英啊给家乡的贡献，这歌后边有段故事，这个故事全中国大概就我知道，你要再听着有人知道这故事，那基本是看了我说之后知道的，因为我在节目里以前曾经提过这个事儿，极为隐秘。为什么我说现在就我知道，因为另外跟我说这事儿是郭兰英老太太没了， 前几天没了吗？什么缘由呢？我们参加那个山西卫视一个综艺节目叫《歌颂黄鹤来》，全部是唱的山陕民歌。我们俩是评委，当时那场应该是我、郭兰英，那个是蒋大为谁？我们三个评委，在这个后台后场的时候，我们聊天，聊天聊到什么呢？就说这个写词啊，谁写的好？我说那你主旋律里头严肃写的好啊。我说但是严老呢可跟我说过，小沈阳有歌叫《天下第二》也挺好嘛。严肃说：“天下第二也挺好啊，我就是天下第二啊。”我说：“严老，那谁是第一？乔宇，乔老爷啊，我不如他呀。”我说：“你看，严肃这么大名头，很佩服乔宇。”我说：“乔老爷歌有个特点，朴实生动，直指人心，生活化的语言，生活化的场景，写主旋律歌曲没有任何做作和起高调，不喊口号。一条大河波浪宽，大家知道吗？让我们荡起双桨，你听过吗？”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推开波浪。你看，反映童年时期的快乐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没有直接说歌颂新时代啊，什么这伟大呀，没有这词儿。你要说他有点口号，第二段有一个，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安排幸福生活是靠谁安排吗？这就有点唱高调了嘛。我说除了这一点瑕疵，我觉得乔老爷一辈子没喊过口号。人家这歌词太牛了，包括毛阿敏唱的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你知道这歌怎么来的吗？乔宇到香港开会，看到了金庸的梦中情人，长城影业公司大明星夏梦，太漂亮啊。你不要觉得这有什么，人皆有爱美之心，长得好看不让人看吗？乔宇回来就写了思念这首歌。这乔宇的东西就如此贴近人心，不起高调。我这说的正唾沫星烂贱的，这几位艺术家听我说呢，突然间坐在后边的郭兰英老太太化完妆在这儿来一句：“哎呀，谁说乔老爷不喊口号啊？”嗯，别人是听者无心，我可是听了心里一动，我说这不对，这话一定有来头，老太太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所以等一会儿呢，他们上场了，后台就剩我跟郭兰英了。我说老太太，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乔老爷怎么就不喊口号？你说谁说乔老爷不喊口号？老太太看看孩子，我跟你说说啊，人说山西好风光有几段词儿，我两段词儿啊，不对，有三段词儿。乔宇后来又写了一段啊，我说还有这事儿，我说怎么没听过呢？他就给我讲了，说这歌火了之后啊，60年代的时候，这乔宇有一次到这个山西开会，住在山西省委党校招待所，他就满处打听，你们给我找着郭兰英，因为那时候郭兰英回到山西京剧团演戏，在下边演出。那会儿你想，别说这个手机什么传呼，那电话打都不方便，说你们给我问问郭兰英在哪儿，我找他有事儿。完了郭兰英回到太原的时候，听人说就到党校招待所去见这个乔宇，说那乔老爷您找我什么事儿？乔宇从这个上衣口袋掏出了一张纸，脏了吧唧皱了吧吧，就在他兜里揣很长时间了。乔宇山东人，我学兰英啊，我学了段新词儿，你看什么时候给俺录录啊？那是说意思让他找一个棚啊，回北京在哪儿给录下来。说什么呀？人说山西好风光第三段歌词。郭兰英打开一看，什么歌词呢？哪里革命哪里强，人换思想地换装，要说世上可不止我们山西好哟，哪里革命哪里就有好风光。郭兰英看完都愣了，乔老爷这是你写的？这词儿也忒水了，这的。哎呀兰英啊，我就给求求你，就给人家录了吧，这不录不行。后来郭兰英嫌这词儿水，东躲西藏的就躲着事儿，到底也没给录。你看说乔老爷不喊口号，哪里革命哪里强，人换思想地换装，要说世上可不止我们山西好哟，哪里革命哪里就有好风光，这不是喊口号吗？可是那个特殊年代大家得理解，乔宇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时这歌已经火了，有人提意见，通篇又是老太太像十七八，又什么汾河的水哗啦啦，又什么女儿能绣万种花，你没革命啊，这大革命年代你歌里不歌颂革命，你就讲这生活，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形象啊？那第二个， 你说你山西这么好那么好，那别人也不差呀。我们山东有孟良崮战役啊，这我们河北地雷战、地道战，你怎么不提呢？凭什么就你山西好啊？你这不唯我独尊吗？就明显乔羽受到了这种压力，他就补上了第三段歌词，把革命啊哪就全我河山一片红，反正都写个遍了，都搁里头了。所以就说，你无论多高的艺术家，在那样一个年代，你想不受政治影响，想不受宣传的鼓动，特别难，你没法独善其身。所以我跟郭兰英老太太这段交往，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就说这种事儿，如果我不把它记下来、说出来、留下来，那有可能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啊，等这批人都作古以后，还有谁会知道一个那么高水平的艺术家在那样的年代，他也要违心的屈从政治宣传的需要呢？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像我们做新闻的人就有这样的义务，在时代浪潮面前，我们把时代浪潮过程当中一些个能够见微知著的微小痕迹，我们都要把它留下来。所以我特别感谢郭兰英，那一天他突然因为我的一句话触动了记忆当中一个点，跟我讲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后来我问了他身边的人，老太太没有跟他身边人讲过，这是他埋在他心里头，可能当年觉得这个事儿不方便说，后来一点点就短暂的遗忘了，被我这一句话给激发出来。所以我有一个经验嘛，跟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你得跟他聊，你向他请教这事儿，一种可能是他真忘了，第二种可能他保守，他不愿意告诉你，你跟他是喝着酒喝着茶聊天，聊聊把兴头聊，哎，我告诉你这怎么事儿，这就能把他们肚子里的好东西掏出来留下来。像我们做新闻的人来讲，要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你不愧对时代放在你肩上的任务吗？所以这是我说人说山西好风光。咱们再说他最后一个影响深远的艺术作品啊，南泥湾。南泥湾呢，咱们前面得先澄清一些事儿。你听这个，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往年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是南泥湾的歌词。南泥湾是哪儿呢？离延安特别近。那个地方过去也是鱼米之乡，可是后来1872年陕甘回乱，你当然你在历史课本里你看不到这个层面，都说是腐败的大清政府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叛乱，其实不是，就是回汉两个民族之间你杀我，我杀你。太平天国中国损失了2400万人口，陕甘回乱损失了2200万，其中是汉民死了1800万，回民死了400万，血腥的大屠杀。可是咱的历史课本打开呢，这个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嘛，咱课本是从统战的要求上来了一个腐败的清政府激起了少数民族叛乱，就那么几句话轻轻带过。陕甘回乱一杀，当地的人给杀没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极为荒凉，野兽出没，没有人烟了。往年的南泥湾吗？到处没人烟吗？这地方也不叫南泥湾，叫什么？叫烂泥洼。你听这仨字，烂泥洼，这个破地方。后来是因为搞大生产运动了，得起个好听点名字，叫南泥湾嘛，谐音南泥湾，烂泥洼。他是当时1943年的时候，春天的时候，王震带着这120师的三五九旅，120师就贺龙当市长那个，八路军的三五九旅，王震带着下去搞大生产运动。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皖南事变之后啊，国共两党那时候表面上合作那层面纱就撕掉了。本来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呢，是由国民党给提供，不给提供了，给你掐脖了。同时呢，彭德怀打完百团大战呢，在这个晋察冀冀中一带呢，日本过来开始要剿灭八路军，然后这一打呢，他那个城堡战术把这个交通网弄断了。那么陕甘宁和延安这边边区政府这边需要大量的给养，国民党又不给了。本来要通过华北华东一带给养，这条交通线被这个日本给割断了，那怎么办呢？得生产自救啊，这才展开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就是咱八路军自己动手，自己种庄稼还是弄军饷啊，干嘛的？就觉得南泥湾这荒地能开垦。当然了，除了种庄稼、养牲口，还要种一些特殊的经济作物。说据说卖到国统区哪儿去能换大钱？什么经济作物呢？我也想不起来了。你有兴趣，你上网上自己搜去啊。南泥湾，那么。后来记者团到这儿来采访，南泥湾成为一个典范。当时呢， 就也是由白毛女的执笔者贺敬之他来写词儿，由著名作曲家马可来作曲，就创造这么一个歌呢，歌颂模范。这歌原唱是谁呢？巧了，王坤，王坤唱的，那就完了。但是后来建国以后1964年大型史诗东方红却是郭兰英唱的这个南泥湾，现在我们耳熟能详，哗啦啦哗儿响，这就是郭兰英这版，就郭兰英唱的南泥湾呢成为经典版，现在很少有人再把王坤那版拿出来，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反映八路军生产自救奋发向上精神的一个代表。那当然这里边具体的历史史实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需要有明白历史的人仔细去考证，反正总之南泥湾甭管这个那个，它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精神的代表，以至于后来崔健翻唱南泥湾，属于摇滚唱法唱南泥湾，据说当时年事已高的王震气的要把警委员换过来，把崔健给我毙了，这什么玩意儿，没法接受，就它是一个记忆，我们有一些记忆啊变得不容置疑不可侵犯，而郭兰英就是组成这些不容置疑不容侵犯的红色经典当中一个特别亮眼的点。所以这就是整个南泥湾作为郭兰英一个代表作的前后经过。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说的四个作品，白毛女、一条大河波浪宽啊，这个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南泥湾，就是郭兰英，你看我们这期我给起个标题叫永不褪色的花瓶，什么意思呢？文艺工作者就包括文人呢，他在时代的进步过程当中呢，尤其是时代剧烈变迁的时候，他永远做不到主流，他影响不了时代的大变迁，但是文人文艺工作者却可以成为时代的花瓶，当时代有政治宣传需要的时候，文艺工作者能及时的补上，或者讴歌太平盛世，或者粉饰太平，这个不是说现今，就是历朝历代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你咱们想郭兰英他在历史的画卷当中他是个什么角色，我们可以难听点说再好听点说，难听点说呢，我举个例子，您看过宰相刘罗锅电视剧吧，王刚演和珅，李保田演这个刘墉，张国立演乾隆，这个乾隆皇帝把和珅呢叫到跟前问他说，这个和珅啊，我知道你对我挺忠心，那你是想做忠臣呢还是想做奸臣呢？那很多人可能一拍胸脯，当然是忠臣了。乾隆来一句，你可得说心里话，你不说心里话我可得弄死你啊。和珅一激灵说上，皇上啊，奴才既不想做忠臣也不想做奸臣，为啥？忠臣终有一死，奸臣必有一死，古往今来是忠臣，文官忠臣标准什么叫文死谏武死战，我冒着风险向皇上进谏，有可能皇上一时糊涂被我杀了，就忠臣终有一死，奸臣必有一死，你暂时占上风，咱都说正义这个虽然是这个迟到但不会缺席吗，当然正义总迟到，你就发现邪恶特厉害，那邪恶总比正义快一步，是说奸臣必有一死，那你看忠臣奸臣到最后全得死，我不想死，我不做忠臣也不做奸臣，他说那你做什么，我做弄臣，啥叫弄臣呢，皇上你高兴我陪你高兴，你难受啊我把你哄好了，你想看个笑话我就扮小丑啊，你想看我演什么演狗我都演，这叫弄臣。你看和珅就是弄臣之道，当然历史上和珅不是这样，历史上和珅长得好看很有才华，不是电视剧糟蹋那样，和珅几乎把当时的什么军机处、理藩院的户部、刑部所有这大官都当遍了。那如果是个饭桶，能当这么大官吗？啊，所以这个电视剧是矮化了和珅，就是和珅我呀，不当忠臣，不当奸臣，我当个弄臣。你听弄臣是不好听，文艺工作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弄臣这样一个角色，到了现在新时代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因为你干这工作。和其他行业工作性质不一样，只要是上头这领导人存在上有所好下必奉之，你文艺工作者难逃弄臣的结局，你要不当弄臣的好，你想说点真话说点实话，文化大革命时候大家也看到很多这情况，熟睡多惨呢，有人说老娘你别说这弄臣太不好听了，那咱说好听点的，文人文艺工作者他有三种情况， 我们管他叫帮忙、帮凶、帮闲。什么叫帮忙？我有能耐，我呢不甘心什么都顺着统治者，我得帮你提意见，希望你更好。比方说屈原有文化有层次，想希望楚怀王能够励精图治，这样人叫帮忙。他不甘心，他要匡扶正义啊，要经济天下，可是这样人往往没好下场。屈原、刘芳，最后陈江，这叫帮忙。第二种叫帮凶，哎，这个人就很次了，有一定能耐，他害人，他为自己的荣华富贵，他害人。你比方说窝大命，说咱说姚文元这样的，还包括郭沫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个无耻文人啊，这属于帮凶，就是你帮着那个不好的统治者来干坏事。还有第三种呢，也是帮忙终有一死，帮凶难逃一死。那我帮闲，帮闲是你爱听啥我说啥。你刚才我提到那郭沫若，头一天是江青同志伟大旗手，到76年10月6号粉碎孙中山之后，马上写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汉奸刘邦文痞，狗头军人章，更有精神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肘扫耳光，千载女皇梦，一枕父皇粮。前面捧将军，后面骂将军，就这也是一种帮闲。所以你爱听啥我来啥，你喜欢什么我干什么。所以你看，忠臣、奸臣、弄臣，帮忙、帮闲、帮凶。但可有一样，你说帮闲，你说弄臣不怎么地，你得有水平啊。那想当年东方朔还是弄臣呢，但东方朔又没有开玩笑说笑话两下子，汉武帝能信任他吗？就说你帮闲，你也得有能耐，你得有高度，有水平。所以我们回头说的郭兰英这辈子顺从体制。1954年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呢，山西有四个女代表，有一张照片你在网上能搜着，跟郭兰英站一排那个还有个女同事叫申纪兰，您知道谁吧？历届人大代表都有她，人家从来不投反对票，不给党找麻烦，我都投赞成票，打倒刘少奇投赞成票，给刘少奇平反投赞成票，打击右倾翻二峰投赞成票，回头平反我还投赞成票啊！我还没你上面说啥我都赞成。你那时候郭兰英作为个艺人，他的政治觉悟还能比申纪兰高到哪儿去呢？所以他在历史的起起伏伏当中，他顺从体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他作为帮闲，作为弄臣，他也完全没有办法，身不由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郭兰英会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呢？就你通过他这个文艺作品，你能看到中国历史上一些细致入微的变迁，而这些变迁不写在教科书里，不写在成型的理论当中，完全写在我们对历史了解之后基于人性的一种观察里面。所以说郭兰英老太太这个魂归极乐，但留给我们的东西远远不止她好听的歌、好听的歌剧、好听的晋剧，我们更应该从她的历史过程，从她所经历的事当中得到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独有观察。就那两句诗写得很好，叫独食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